今天早晨我们要讲创世纪第24章，讲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以色列的祖先他们在主的面前蒙了大的恩典，可以说在传记中间是非常深刻给人印象的。那我想其实假如今天有英文的翻译，或者是如果我们耳机的系统能够来得及的话，少年人也一样可以听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实在是在整个创世纪中间，或者整本圣经中间都算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故事。而且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 romantic, 很有那个非常细嫩的这个爱的感觉在里面。那这个故事就是以撒娶利百加的故事。那事实上呢，意思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啊。这张圣经也有很多属灵的预表和他的讲究。圣经里面主不是仅仅把一些事实记在这里让我们明白，而是盼望我们借着这些事实，或者说从预表里面看见属灵的实际的意义。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这里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点，是什么点呢？哪些点？为什么这张圣经这么特别呢？因为我们看见，我对这里所讲的弟兄姊妹大概都是已经圣经上都读过，所以我这样讲啊，这张圣经大概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属灵的真理。一方面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为他们同一个生命而出；另外一方面看见救恩是从神那里预备的。这里也叫我们看见利百加的信心，他虽然没有见过以撒，却是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这就是如同我们今天信主每一个人今天一样，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因为信他就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得到我们灵魂的救恩，就是也是得到我们灵魂的这个救恩的果效，就是得到灵魂的救恩啊。那么这些情形跟预表里面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从这边读这些圣经里面，绝不是光光读一个故事而已。那虽然如此，我愿意从开头把这个故事和大家一同交通。那我们不会把整张的圣经拿来读，因为我知道如果读一面圣经至少要2分半钟，读了3面圣经那么就是7-8分钟，何况如果读得慢一点的话10分钟就过去了。为了节省大家时间，请弟兄姊妹把圣经打开，都放在24章，创世纪24章，我们一面看一面从里面就选择一些来参考就是了。那这个故事起头怎么样子呢？起先就已经说到一个情形，其实在这里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已经有相当的日子。亚伯拉罕从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而以撒上次我们看到他被献为燔祭，因着神的恩典和预备，他虽然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在经历里面好像也在献在祭坛上面。亚伯拉罕就是他个人信心的历程来讲，把他的儿子已经献上，叫我们明白他仿佛从死中间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创世纪22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以后23章就讲到撒拉已经过世了，所以这个情形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除了他的仆人服侍他的人之外，就是他只有他跟他儿子，父亲和儿子两个人。如果再加上什么人呢？就是他最靠近他的一个人，是他服侍他多年的一个老仆人。那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孤单的情形，在亚伯拉罕生命中间恐怕这是一个最最考验的时候，他的年纪慢慢的老去，而家中是十分的孤单，所以他就开始兴起一个意念，要为他的儿子娶妻。那弟兄姊妹，你也可以知道在这里，在神的心中，他自己里面常常觉得孤单。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讲这句话我们会不会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作为人常常有孤单的时候，因为没有人了解我们，没有人能够分享我们的需要，没有人能知道我们的痛苦，也没有人能够分享我们的喜乐满足，所以就变成孤单。有人就说今天的世代在整个人中间虽然这么多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好像每一个人都站在一个孤岛上面，有外面各式各样东西层层锁锁的捆绑把我们拦住，叫我们的心不得以自由。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情形，他也一样落在一个孤单的感觉中间。在这个时候他就兴起一个意念，为他的儿子娶妻。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在他的一切善良诚实里面，当他开始造人的时候，已经知道要把生命和他分享，所以神为着他自己的缘故创造了万有。
很多人研究为什么万物哪里来起源，神到底是为什么要创造，他们因为发现不了神创造的原因，甚至连神自己都想要否定。但是如果我们肯接受圣经上给我们看法，圣经上给我们教导，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因为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创造的结果和目的要来享受神所给我们一切预备的。这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讲的，他说，父啊，求你叫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你在创造世界以前所有的荣耀。那个时候神的儿子和他的父神都享了一些荣耀，但是既然他创造了人类，就要把这些荣耀恩典和人来分享。可惜今天我们只有在信主的人中间会关心神的事情，而且会懂得这些属灵的荣耀超过地上我们所能追求的一切。亚伯拉罕就在这样一情景里面差遣他的老仆人为他的儿子娶亲。以撒也是孤单的，以撒虽然是父神的独生爱子，他也没有人跟他争竞，也不会有人抢夺他一切的荣华，但是他的心里面还是不能满足。以后我们看见当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心里没有满足，而这个没有满足一直到利百加进入他的家门娶他为妻并且爱他，他的心才得了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爱若是没有得到回流，若是他的爱没有对象的话，他心里总不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短短这个事情的背后，在以撒娶妻的背后，我们可以归纳，我们也可以明白，神所以创造我们并且呼召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与他有交通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大的恩典，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所以得享受得以满足的原因。这两天我在读新约的圣经，因为有一个 ministry 要我把圣经把它录下来，然后可以给许许多多的人用耳朵来代替眼睛来听，让圣经能够进到他们的心中。那我就很快的读新约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点，从以弗所书开始也好，腓立比书也好，罗马书，无论是哪一本书，哥罗西书，他都提到这件事情，提到神创造我们的旨意，要叫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叫我们进入神的旨意，叫我们和神进入他的交通。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信息乃是说，我们今天蒙召，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说有份于基督和他交通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人是不明白这件事情，利百加在家里面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但是亚伯拉罕就已经差遣这个老仆人去寻找他。那么弟兄姊妹们，老仆人就预表圣灵，圣灵谦卑到一地步没有名字，所以这张圣经里面也不提老仆人的名字。我相信这个老仆人必然是有名字的，而且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名字可能叫做以利以谢。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里不提他的名字呢？因为要维持那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圣灵是没有名字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常常讲神的名字，常常讲主耶稣的名字，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他称为耶和华以勒，称为耶和华尼西，称为耶和华沙龙，称为耶和华撒玛，每一句话都有意思的。耶和华以勒说神的预备，耶和华尼西，耶和华说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得胜的旌旗，耶和华沙龙说到他是我们的平安。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些话每一句话都有意思。主耶稣也有名字，他名为奇妙，名为测试，名为全能者，有很多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的名字称为基督，就是神所高的那一位。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有很多很多的名字。但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圣灵没有名字。圣灵不是他的名字，只是形容他神圣的灵 ，Holy Spirit， 没有名字。你找遍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专有的名字给圣灵的。那一天我们听寇世元讲到，他提到说耶稣基督的名字没有私名号，因为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人的名字，是神的名字。耶和华旁边也没有私名号。弟兄姊妹们，圣灵连名字都没有，就像这里老仆人连名字都不提。弟兄姊妹们，这乃是说到神本性里面最最谦卑的一件事情。圣灵从来不会提高他的名字，因为他没有名字可以被提高，他只不过是一个仆人，好像这位老仆人一样。等到功成身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人纪念他的名字。 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灵就是真真实实，他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中，活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中间。他感动，他做事许多的工作。我听说上个礼拜我家庭聚会，带弟兄就讲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灵是真实的一位，好像这里这位仆人一样，那样的真实，而且他懂得主人的心意。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他服侍他最老的全业的这个仆人找来，对他说。我要你叫你起一个誓，为我的儿子往他的本家去娶妻子。他就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说，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仆人就问了，仆人说，如果我回去了，那个女子不肯跟我来怎么办？换句话说，他已经想到在新约里面主明明的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亚伯拉罕就回答说，如果你去他不肯跟你来，你向我起的誓就跟你无关。这个仆人就没有责任。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里所讲的原则，圣灵虽然可以感动人，圣灵可以呼召人，圣灵可以吸引人来归向他，但是若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要，圣灵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而且神也不会把责任放在圣灵的身上，责任在你我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拒绝神的恩典，神不会把这个责任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神也不会把责任放在圣灵身上，却是每一个人要担当他自己所做决定的那个责任。所以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去往迦南地去，如果那个女子不肯跟你来，你所起的事就与我无关。那么弟兄姊妹们，应着这个话，仆人就去了。那去的时候呢，就带了许许多多亚伯拉罕家里所给他的一切的财宝。这里说，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骆驼群里面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的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不达米去了，到了拿赫的城。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里的记载很简单，但是当圣灵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好像这个仆人去寻找利百加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并没有想到怎么样在路上会有许多的艰难，我们也不知道圣灵在寻找罪人的路上要遭遇许多许多的难为，也许我们不能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神，不是全能的吗？但你不要忘记，有圣灵乃是灵界的事情，我们人的救乃是灵界的征战。你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天使长加百列来报信的时候，他就告诉但以理，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拦住我多少日子，所以他不能够来。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人生活在地上，今生的财虑，各样的事，今生的思虑，地上的财物，各样的事情累住我们的心。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空中，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而且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属灵的权柄和能力，把人的心意夺回，攻破坚固的营垒，除去攻破各样自高自大，叫人拦阻人认识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圣灵只是很悠闲的就来到我们中间，不是的。在他要得着利百加的时候，路上所遭遇的艰难，今天属灵的事情是那样的真实，我们就知道在里面有征战。属灵的事情是一个大的征战，而这个征战虽然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是我们周围所遭遇的事情，每个人得救的故事中间总有征战的点，每一件事情背后发生，圣灵要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工作，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所以这个征战大得不得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的原因。所以亚伯拉罕虽然这里很简单的记载，亚伯拉罕就差遣他的仆人带着各样的礼物来了。他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就叫骆驼跪在那个城外的水井旁边。这里我立刻又想起有一件事情，主耶稣也是这样，曾经来到一个井旁边，在那里等候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弟兄姊妹，你看神的工作和预备就是这样，当这个老仆人到了井旁的时候，天已经晚了，城里的女子都出来打水。我们知道那个井旁就是一个公众聚集的场所， 保罗也是这样，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当他来到雅典的时候，就在街市上面每日和人相遇，就在那里见证主的道，传神的福音。主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人群中间，在人多的地方拣选神所拣选的那些人。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各地这地方有许许多多我们聚集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他接触的朋友，而这个就是圣灵工作的道路。等到他们到了井旁边的时候，女子们出来，我想出来的不止一个，一定很多很多人出来。那个仆人就祷告说，他说，耶和华我的主，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不是施恩给我，是我给我主人的主人亚伯拉罕，是我今天遇见好的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边，城内的居民正女子正在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给我喝，他若肯，那么而且他也给你给骆驼吃，骆驼喝水，因为那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的你仆人亚伯拉罕你仆人以撒的妻子。弟兄姊妹们，他这个祷告啊，也很像我们很多人祷告。神在各样事情上面预备，所以我们讲这里老仆人预表圣灵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经历圣灵的恩典，就是我们的心里面预备好。很多时候神的预备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归荣耀给他，因为我们的心根本没有预备，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神会给我们开路。假如这个老仆人不祷告，事情也会成就，他就没有法子知道哪一个是神所预备给他小主人以撒的妻子，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也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里老仆人这里所做的事情，就只是给我们看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应当在凡事上面仰望神的旨意。你不要说事情太大了不祷告，你更不能说事情太小了不能祷告。那一天阿林姊妹跟我讲一个见证，她还没有祷告，心里不过有个意念，神已经快快地答应她。幸亏她对主持敏感，她说感谢主，我心里所想的神已经给我答应了。那一天她心里想到说，我好久没有看见我这个侄女，我真是希望能够看见她。话还没有真正进入祷告，只是把这意念放在主的面前，第二天她就有机会，她这个侄女跟她的brother-in-law到了那飞机场，飞机上遇见大雾，结果飞机不能起飞，离他家不远，就打个电话来看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若是我们能很小心的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对于圣灵就有许许多多的经历。前些日子我们讲过跟随圣灵这个题目，体贴圣灵这个题目，在这里老仆人就是这样一个态度，他在凡事上面仰望主的旨意，走到那里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叫我知道是你施恩给我的主人，求你叫我遇见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去找事情找工作是很多的东西，箩筐中间这么多箩筐中间挑一个出来，不是的，哪一个是神给你的，你祷告你小心去的时候，你会有清楚的旨意，你会清楚明白神给你这个工作。当然如果今天少年人不在这里，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已经结婚了，如果你要娶妻，最好也这样祷告，主啊，哪一个是你所预定的。我们就有认识一位姊妹是这样祷告的。弟兄姊妹们，很多事情如果我们真正要根据圣灵的话，这个人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丰富，而且认识神知道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这是稀奇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在二十世纪，我刚才讲到婚姻的事情，你不要到二十世纪哦，还有这个天作之合，真的是神安排的，不是自由恋爱的。我认识一个侍奉组的同工，他的太太跟我太太一样大的年纪，他们怎么结婚的，有一天这个师母的母亲去聚会，听说有这么一位弟兄还没有结婚，他就说，弟兄，我有个女儿还没有朋友，嫁给你好不好，就这样问他，没有见过，照片也没看见过，都没有见过。那个弟兄说，我要祷告主，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个弟兄真是一个祷告主，问主的旨意，因为这位弟兄侍奉主有一些年日了，祷告主就觉得说，不错，弟兄们真的就见过一次面就结婚了。你不要以为二十世纪是天方夜谭的，不，圣灵的安排。
如果我们 每件事情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学习仰望主，不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位师母他在弟兄姊妹们特别聚会时常常讲怎么样选择对象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听他的故事，但都不敢尝试啊。每一件事情像这里一样，这个老仆人仰望神的同在，仰望神的带领，仰望神的安排。所以等到那个女子出来之后，话还没有讲完就有女子出来了。这个女子是谁呢？利百加出现了。这个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的女儿，比土利所生的女儿。比土利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妻子密加的儿子。你知道在22章里面有人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兄弟拿赫得了几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是比土利。你要晓得当时交通不是那么方便的，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兄弟得了儿子，还没有看见有没有孙女呢。到了那里利百加就出来，我想亚伯拉罕不知道利百加，但既然他说要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娶一个女子来，老仆人去了，利百加出来。那个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到井旁就打满了水，又上来，仆人就跑上去迎着她说，不晓得怎么叫她，怎么叫小姐还叫什么哈？求你把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就说，我主请喝。你看她都祷告了，神立刻答应。这些话里面就证明说利百加的性情是怎么样一种情形，而且呢他还立刻主动地说，我再给你骆驼打水。哦，弟兄姊妹，你知道骆驼能喝水哦？能喝多少水呢？这里至少10匹骆驼哦。这骆驼喝一桶一桶水，一桶一桶的喝，我想都担心井是不是要喝干了。但是感谢神的，神的井永远不会喝干的。骆驼就喝水，一瓶喝完再喝一瓶，一匹骆驼喝完再喝一匹骆驼。这个老仆人就有机会看他，而且事实上这里实在记载21章，那人就定睛看他，一直看着利百加。利百加在那忙着给骆驼打水，一匹两匹三匹10匹骆驼，一瓶两瓶这么多瓶水打完了，他一句话不讲，就在观察。所以弟兄，你知道圣灵知道我们心里的情形，从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诚心要神的。保罗说，但愿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恩惠，因为圣灵知道哪些人是诚心诚意爱主的，哪些人真正知道他是在寻找神的。圣灵完全知道，定睛看着他就知道，能够看透我们的内心，好像利百加，好像仆人就看透利百加的内心。你想是不是利百加这里所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若是有点点抱怨或是有点点是敷衍，必定看得出来。你打第一桶水就看不出来，第二桶水，第三桶，打到第五六七瓶桶水的时候一定看得出来。圣灵鉴察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到底真的假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跟人传福音，他到底是真的不明白还是敷衍了事，我们可能不知道，神知道，圣灵知道。有些人是不信不明白，像保罗说，我从前是侮慢神的，亵渎神的，侮慢人的，但是我是不信不明白而做的。他是真正的不明白而做的，神知道。等到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他就在那里遇见主，他整个的人改变过来。但是弟兄姊妹们，扫罗的心是如何，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要侍奉神，神知道。他一面说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他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为了祖宗的遗产律法更加热心，做了最严谨的法利赛人，因为他要神，他要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情形也是一样，不要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哪些人是真正要神的，神知道，而且圣灵正在鉴察，他完全知道，我们不能躲过他。我最欢喜的就是听见有些弟兄姊妹们跟我讲的好的报告， 有一位姊妹告诉我说，她遇见一位姊妹的帮助，在公司里面遇见姊妹的帮助，常常她心里最烦乱、最难过、最有压力的时候，这个姊妹也不说话，就趁中吃中饭的时候，第一张纸条给她，上面有一节圣经节。哈利路亚！我们姊妹看见这圣经节，她心里就活过来了，她就大得鼓励，大得安慰。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侍奉神不讲话，这是好的事情，神知道我们心向着他是纯诚实，哪一个人是专心爱主，神都知道。这个老仆人就看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等到骆驼喝足了，那一个人就拿出一个金环两个金镯给了那个女子。利百加怎么想呢？难道这是工钱吗？难道这是给他骆驼打水的工钱吗？不是。那人就对女子说，你是谁的女儿？告诉我。利百加就告诉他了，在你家里有没有地方住？利百加说，我们家里有地方住。他就低头敬拜耶和华。还没有讲他到这里来做什么，那个老仆人还没有说明他是来娶为了以撒娶亲的，所以他们就到了利百加的家里。这个老仆人一路称颂神，感谢神。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一个使命，你要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要买一样不知道的东西，你都尚且不知如何下手，这里是娶妻啊，为以撒娶妻啊。我弟弟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替我父亲修水管，他好了，他就知道要买个水管的东西，也不知道尺寸，也不能拆下来去买，凭着想象买回来，果然错了，还要跑第二趟。那么弟兄姊妹，你想这个老仆人心里面的感觉，神的引导是多真实，神一路把他引到他主人兄弟的家里面去，他就在路上称颂神。到了那里以后，看见他家里的人，这个利百加的哥哥就看见他妹子身上戴着金环，戴着手镯，就不知道这个人来干什么的。我想跟十匹骆驼打水也不需要这么多贵重的代价吧。你知道利百加的兄弟是拉班的，拉班是一个很算计很精的生意人，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算过的，他一看就知道这个金镯值多少钱，这个金环值多少钱，他不用称已经知道重量了。这是拉班。为什么？因为以后拉班对付雅各，我们知道他真是厉害，十次给拉班改了工价，给雅各改了工价，雅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拉班在这已经显出了他这是家的主人了，虽然比土利还在，但他已经当家了，你知道吗？也可能这是利百加要快快离开家的原因，我不知道哈。好了，他们就为他预备地方进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等他见了面以后，他们把骆驼喂上了，也给跟随人洗脚，给他面前给他吃饭。仆人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先要把我的事情讲明白，不然我不吃。这个重担在心里面，他说什么呢？他就如此这般告诉他们，他说，我的主人是亚伯拉罕。他们一听，哦，亚伯拉罕知道是我们的亲戚，果然不错，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是他又昌大又兴盛，给他许多的牛群羊群金银仆婢骆驼驴，但是没有儿子。我的主人妻子撒拉年纪老的时候，从神那里得的应许，给了一个儿子，然后神我的主人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一定要为以撒在他的本地本族娶一个女子为妻，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所以我就来到这里。我们在分别的路上曾经起誓，一定要完成我的主人这件使命，所以我就来了。我到了你们这里的时候，我向主祷告，向亚伯拉罕所侍奉的神祷告，求他叫我遇见通达的道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出来打水，而且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所以我就把金环和金镯放他手上。现在 我要知道。第四十九节说，现在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女子给我主人的儿子做妻子。哦，这个很紧张的时候了。使命是不是成败在此一举？到底亚伯拉罕为他的媳妇娶妻能不能成功，关系影响太大。从小的地方来说，以撒没有妻子就没有孙子，亚伯拉罕就没有孙子，就没有雅各和十二个和他再生的十二个儿女，十二个孙子，十二先祖，就没有以色列人，神的应许就不能成全。这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来讲。但是另外一方面，从神的心意里面来讲，神造亚当的时候又给他造了夏娃，让他们可以两个人成为一体，让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神为了耶稣基督寻找教会的时候，教会也应当是神心意中间叫人得生命的地方。自从基督耶稣做了教会的元首，自从教会做了他的心腹，生产的责任、生养的能力就在教会里面。不错，我们知道我们都从神得的生命，但是实质上来说，这个生命都在教会里面供应神的儿女。亚伯拉罕若是不为以撒娶妻，神可以用超然的办法给以撒，给亚伯拉罕，但是神却不能再叫以撒，却不能叫亚伯拉罕，每一个人都从亚伯拉罕生出来。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拣选了主耶稣，他也拣选了教会，所以属灵生养的责任在教会身上。我们如果能使神的儿女增加，是借着教会。所以利百加在预表上的地位很重要的决定，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刚才我们看见利百加的性情，利百加的生命的来源，他是和以撒同一个生命的源头。弟兄姊妹们，利百加的性情、生命的情形，就说到教会和基督同一个生命，所以他们能够相配。迦南地的女子所以不能够跟以撒相配，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要以撒娶妻从他的本家出来，预表基督必须借着教会产生属灵的生命，不能从这世界上面得到任何的子孙，不能够的。因为这个世界它生命的源头，说肉体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假如我们不是从灵生的，我们是肉身里面的，我们不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也不能够把属灵的生命给人。今天基督教传福音不是一个口传的问题，而是生命的延续。假如你不是真正得了主的生命，你不可能叫人来归信主。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我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是我刚刚出来侍奉主，回到家里面，她看见我一个表舅非常的痛苦，又是离婚啊，又是很多的经济的问题啊，又是刚刚退役，很多的问题。她说：“你去跟他传福音去。”我的母亲虽然这样同情他，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不能叫他得救，只有我能叫他得救。因为我的母亲那时候还不清楚救恩。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对世界上的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同情怜悯，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主耶稣那里得的生命，就不能够帮助任何人。所以利百加到了这里一个严重的关头，到底能不能让神的旨意成全，或者说亚伯拉罕的旨意能不能实现，就看他的决定。拉班和比土利都说，这个事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呢、啊、利百加在你的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利百加必须自己做决定。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听见这个话，就向耶和华夫妇于地。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来聘我们做他的心腹，好像以撒聘利百加为妻一样， 那个金镯那个金环说到圣灵里的聘礼。以弗所书里面是怎么讲的？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利百加只看见金镯金环，他没有看见以撒一切的丰富，根本没有见过亚伯拉罕，也没有见过亚伯拉罕家里所有一切财物。弟兄姊妹们，基督是何等的丰富啊！亚伯拉罕把他一切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的丰富太丰富了，多到一个地步，罗德不能和他同居，因为财物太多，牛羊太多，没有把他在一起牧养。他这样子富足，非利士人嫉妒他，一路的给他捣乱，但是神越发祝福他，把他一切都给了以撒。那么弟兄姊妹，新约里面怎么讲的？这些都是预表。新约里怎么讲的？父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藏在他的里面，在他儿子爱子里面，使他的儿子在凡事上面居首位。什么丰富都不能跟耶稣基督的丰富相比，这就是神丰富的程度。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全世界，丰富的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全地都是神的，根本没有法子相比。何况主还说了，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神所给他儿子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一切的知识智慧能力都在他里面藏着。你不要看耶稣基督这个人在地上行走，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丰富，父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里面，浓缩在他的里面。我不知道怎么讲清楚这件事情。弟兄会里面有组诗歌，我们以前播饼书常唱的，哦，听那千万天使雷鸣，底下里面有讲一讲，父所有的一切丰富都在子里面，但是子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圣灵里面给我们。这就是利百加所看见的，仆人把他的东西给了他。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说呀，神需要用他儿子的丰盛来吸引我们的心。我们是又贫又瞎又缺又软弱，看见主的丰富，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就是这回事。所以利百加他就愿意接受以撒。然后第二天仆人想要走了，但是仆人们和跟从的人他们住了一夜，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吧，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要住十天。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他叫了利百加来，就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很爽快的决定。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真正属于基督需要做一个决定。是真理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以撒的丰盛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但是在实质上要成为他的心腹，或者说与主联合，或者说我们要得到他一切丰盛，需要做个决定的。我心里真是难过，好些人知识都道理都懂得，知识都知道，就是差一点不肯做这个决定 commitment， 不肯把自己奉献出来。我说的奉献是让你能够完全得到基督，也让基督能够完全得到你。所以保罗才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基督耶稣，所以从上面召我来得到奖赏。他愿意得到主，完全得到主，像利百加这样，他愿意完全得到以撒，得到他一切丰富，全地都是以撒的。所以要做这个决定，必须做这个决定。你可以等十天再做，但这个十天就是浪费的，而且在十天中间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保证一定十天之后你能做这个对的决定。所以我们也有诗歌，就在现在 Now Now， 先知的话也说，现在这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使徒彼得又引用这句话，劝勉许许多多人立刻做决定，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现在就拯救你，让你的生命现在就得到他的丰盛。利百加做了决定， 利百加做了决定，我去。那么弟兄姊妹们，利百加实在是一个大胆的不得了的女子，今天恐怕是女权运动的先锋了。你看是不是？她凭着什么肯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去看，她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她的兄弟、她的母亲、她的父亲为她祝福。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这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祝福也是教会的祝福。今天神为了教会的祝福就是这样，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这仇敌的城门，是得胜的。教会大有权柄，大有能力，为了耶稣基督得胜的。今天基督的得胜必须在教会里面显出得胜，才是真得胜，才是世人所看得见的得胜。假如今天我们不能得胜，主的得胜人看不见。如果我们又软弱又失败又犯罪，永远这样得不到圣灵的能力，得不到圣灵的帮助，叫我们复兴，叫我们得到力量，人就不能承认你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就不能承认你们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了教会的祝福，神为了教会的祝福，叫我们做千万人的母，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叫许许多多人得到新的生命，归向耶稣基督，还要得胜，得到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们，神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在新约里岂不是一样嘱咐彼得吗？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永远是这样，在彼得身上，在利百加身上，在教会身上都是这样，我们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因为得胜是在你我，有一首诗歌说，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加略已经在望，所以要做一个得胜者。什么得胜者？不是我们在这宣扬自己就得胜了，真正的能力，舍己的能力，接受死亡在我们身上做工能力，把生命给人的能力，叫人从黑暗里面归向神的能力，医病的权柄，各样的恩赐，显明耶稣基督的得胜，安慰人的能力，鼓励人的能力，叫人归向基督，叫人顺服神，叫人跟随神往前走，建立教会，让教会建立起来，就好像利百加得到他属灵的生养一样。以后雅各的子，雅各的妻子，甚至以后我们读到路德，一贯的祝福，生产如养的福，因为神的教会应当是生命丰盛，供应所有神儿女的需要。路德进了波阿斯的门的时候，他们就为拿阿米祝福，为路德祝福，愿你像进入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利亚拉杰。他们怎么样？他们生养众多，建立家室，为以色列建立家室。利百加就带着他的使女和骑上骆驼就走了。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路啊，是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一路上利百加从他的老仆人那里得到许许多多关于以撒的知识，关于亚伯拉罕的知识。你想他不应当关心吗？他要进入这个家作为他们的母亲，作为这个家的母亲，他要进入这个家作为这个家的媳妇，他不关心吗？他在路上一路的问，一路的问，一路的问，一定把所有的知识的问题问出来，是不是这样？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面前，在那些教法师的面前，一面听一面问。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天要去见主，对不对？主也明明告诉我们说，在我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你们可以来。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要去的地方不大在乎，到底在不在乎？我的父亲是很喜欢旅行的人，他每到一个地方旅行，还没有去，地图已经都研究清楚了，那里的风俗如何，文化如何，那里的市价如何，样样弄得清清楚楚，还没有出去已经知道了。弟兄姊妹们，你要去哪里你知道吗？你要去的地方你知道吗？金京城、碧玉街、珍珠门， 这是形容新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里面说什么？他说说谎的、作恶的、胆怯的、奸淫的，不能进珍珠的城门，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所以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叫我们与神相配。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路乃是讲到已经稳定了以后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这一段预备的路，今天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路，就是我们要去建筑以前所当有一切的预备。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然后到了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就蒙恩得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要与羔羊婚配的时候到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太多的事情，如果我要讲可以讲一天一年十年都讲不完，因为我们的经历就在这条路上。但是你一直要想一想啊，他所有一切知识可以向老仆人问的、啊，我们可以问圣灵，可以求告主，主啊，求你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启示在我心里，求你把神的荣耀启示在我心里，求你叫我懂得属灵的事情，求你叫我有属灵的权柄能力，求你知道我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求你叫我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知道应当怎样服侍神。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岂不应当服侍神吗？岂不应当问主怎样行吗？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在神的家中也应当知道怎样行，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底下保罗告诉他。弟兄姊妹们，这是预备的时候啊。一直到利百加看见以撒，以撒正在田间默想，我们的主正在等候我们。你想以撒在默想什么呢？这个老仆人已经去了多久了，没有消息。有些商旅经过，以撒看看不像我的仆人，又经过一些人不像，回到这里来的，远远的看见有一对骆驼啊，他在那里默想。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正在等候我们，主耶稣正在等候我们。自从圣灵蒙受差遣在地上寻找教会，主就在天上等候我们，是不是这样？从五旬节开始，圣灵降下来，主耶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羔羊已经在宝座上面等候教会成熟。怎么知道我们刚才所讲是真的？因为这里利百加就问了，他一见了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主的心不能满足，一直要到教会成为他的心腹，他才得了安慰。主的爱没有法子得到满足，一直到我们这些蒙恩蒙他所爱的人都在他的面前。主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完全，洗得纯全，没有玷污，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等类的病，可以归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丈夫怎样爱妻子，基督也怎样爱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生活象征在天上生活，其中最大的就是夫妻中间所象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妻子应当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教会应当凡事顺服基督，丈夫应当怎样爱妻子，就说明基督怎样爱教会。假如我们肯遵守这些命令，我们的婚姻会有大的进步，家里会有大的喜乐。但是更重要的，这里属灵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在这些等候主来的日子，我们学习充满他的圣灵，学习我们的生命改变，学习我们向主，学习我们更多进入他的旨意，学习怎样侍奉他，学习怎样传福音待人归主，学习怎样叫基督耶稣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叫人看见基督耶稣得胜。弟兄姊妹，基督徒多丰富啊，这个生命的目的多丰富啊。我们如果一生 这些剩下的时间专心来寻求他，专心的侍奉他，专心的学习，尚且不一定能够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得着我们的。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啊，何况我们还不懂得专心，等到真正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的，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会为着我们以往懊悔。但求主，当圣灵工作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叫我们更加积极的爱主，积极的起来侍奉主，更多的学习，太多太多事情要我们得着的。哈利路亚。神的旨意借着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事情显明出来，让我们多多的学习，让我们多多的学习。